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来一起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伤心的人得医治，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所谈到的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于跟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过去我们谈到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天国的大使。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学习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压力。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中，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处理压力的七个秘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好吗？来，一起来，确认身份，认识你自己，动力来源，知道你为何而活，厘清使命，认识你的呼召，专注目标，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持续灵修，请听神，学习团队，加入小组，安排休闲，花时间充电。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进一步来谈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更像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当中，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什么样的习惯？就是他一定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去参加主日欢庆。跟你可不可以讲说，你也要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太重要了。那一天耶稣他到圣殿的时候，他是成为那一天的特别的那种客座的一个讲师。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一本圣经可以随身携带，不是的，那个时候的经文都写在卷轴里面，一大卷一大卷。所有的讲员要来讲道的时候，一定要先讲好我今天要读哪一卷书的，然后那个人就哇搬搬搬搬搬来给他。你知道那一天耶稣他讲的经文，他说我要读以赛亚书，然后人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端到他的前面，然后他就把这个卷轴打开来，他说我要读61章，以赛亚书61章，然后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主题经文。他说主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各位，耶稣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在指他自己本身，因为这些话是对他说的。他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才请我报告伤心的人得医治，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先来看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来他是要帮助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会跟各位分享说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来帮助这些人。我们知道耶稣他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照这样来做。耶稣非常的清楚讲到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帮助5种的人。哪5种的人？第一个是贫穷的人，第二个是伤心的人，第三个是被掳的人，第四个是瞎眼的人，第五个是受压制的人。他说我怎么样做这些事情，所有跟随我的人也要照这样来做。所以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跟一个任务要去做的。今天我们要从现代的角度观点来看看这5种不同族群的人。我们看到耶稣他所帮助的这5种人当中，第一个耶稣说我要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什么叫做贫穷的人？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缺乏的人。你也许需要更多的金钱，你也许需要更多的体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人脉，更多的健康等等这些东西。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帮助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可以把贫穷分成3种人。第一种是什么样的贫穷？第一种就是物质上的贫穷。 什么叫做物质上的贫穷？很简单的，就是缺钱呐、啊，就是没有钱，这个叫做物质上的贫穷。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issue，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或许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不晓得，今天在全世界60亿的人口当中，有超过30亿的人口，他们每一天所赚到的钱还不到美金两块钱，你知道吗？今天还有超过一半的人，这个世界还有超过一半的人，他们所依靠每天而活的这些金钱还没有超过两块钱的美金。在美国最贫穷的人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甚至第三世界的国家里面成为一个大富翁，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贫穷的世界，甚至于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超过10亿的人，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所依赖的还不到一块钱的美金，这个我们称它叫做次贫，非常的贫穷的。各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有一些物质上的一些贫穷，耶稣关怀穷人，所以说他也叫我们同样的去关怀这些贫穷的人。第二种贫穷是什么样？是道德上的一个贫穷。道德上的贫穷就是一个人活在没有正直当中。譬如说，当你缺乏对错是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你失去了道德的这样的一个良心，当你没有任何的渴望去做好的事情，去做对的事情，当你只关心去做你对你有利益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在道德上的一个一种这样的一个贫穷的状态。这样的耶稣说，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懂得神创造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不懂得他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被造乃是为着要活在永恒的当中，他们不晓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着让他能够进入天堂，他们不晓得耶稣神的爱，那种爱是一种永不止息的爱，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个就是在属灵上的贫穷。曾经有人问这个啊，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人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他们缺少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在道德上是这样的一个贫穷的一个心态。第三种我们看到叫做灵命上的贫穷。灵命上的贫穷是一个人他不晓得他的生命当中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不晓得神对他的一个计划，他不晓得神对他的生命当中是有他的目的的，他不晓得神过饶恕他的过去，他不晓得神预备的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在属灵方面是一个贫穷的人。曾经有人问这个印度的这位Teresa Mother Teresa 这样的一个修女，问她说什么是最大的贫穷，她想了一下，她回答说，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灵命上的贫穷。阿们吗？今天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他们是在物质上的贫穷，但是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活在属灵的不贫穷当中。阿们吗？很多人都活在这个属灵的贫穷当中，他们不晓得他们为何而活，他们不晓得神对他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旨意跟计划在他们当中，所以说他们只是为了今生而活，一直抓抓抓抓，一想要抓今生的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对他们生命还有更远大更伟大的一个计划。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关心这些贫穷的人。第二个，耶稣说他来的是要帮助那些伤心的人，这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所要关心的第二个族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心碎心痛的事情，甚至在圣经当中，诗人大卫他也非常感慨的，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到许许多多的让他心碎的事情。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大卫他的一生当中，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蒙神所喜悦的人，是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人，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有什么事情让你的心碎呢？我相信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经历到心碎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而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三种令人伤心心碎的事情。第一个是失望。你会感到心碎，那是因为你经历到一些令你失望的事情。你会感到心碎，那是因为你很多事情没有按照你的计划来进行，没有按照你的计划来成就。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有许多机会来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失望。第二种是什么？就是被拒绝。被拒绝的经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困难去面对的一个伤痛。这个被拒绝有可能是被爱你的人所拒绝，有可能是被你所爱的人拒绝。不管怎么样，这种被拒绝的经验就会让我们感到心碎。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憎恨。什么憎恨呢？憎恨就是说紧紧的去抓住别人伤害你的地方，一直想那件事情，一直记得那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会让你感到心碎。就好像一个人的心里面点了一把火，这一把火能够把他的心全部烧焦了。我们的神说不要把憎恨放在你的心里面，因为这样会破碎你的心。耶稣说，我是为着那一些伤心的人，为着那些心碎的人来的。甚至于圣经里面还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我以前在一个基督教医院里面来上班，然后我是当院牧部的这一个牧师。我就在那边的时候，他这院长就跟我讲说，你觉得哪一句话可以放在这个贴在大门口的地方。我们进来的门口那个地方，我就选择这句话，耶和华是靠近伤心的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棒了，在世界上有许多时候会让我们经历到一些心碎的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耶和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所要帮助的第三个族群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些被掳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他奉差遣是要报告被掳的人能够得释放。我们把这一群人称为叫做被囚禁的人。被囚禁的人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是被封锁的，被排挤在外的人。当然耶稣他关心那些实际上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了，除了这些实际上被关在物理空间那个监狱里面的人之外，事实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囚禁在各式各样的监狱里面。阿们吗？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囚禁在个人的监狱里面。让我跟你分享四种个人的监狱。第一个监狱是什么？就是上瘾。瘾症，这是一种把自己囚禁起来的冲动。当人们说，我觉得自己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各位，这个就是你被困住的。阿们吗？深陷在其中，没有办法自拔。许多人被各种不同的瘾症所困。你可以被药物上瘾，你可以对某个人上瘾，你可以对某件事情上瘾，你可以对色情影片上瘾，你可以对赌博上瘾，你可以对环境各对等关系上瘾。你有各式各样的冲动，你想要改变，可是你无能为力。所以说耶稣来说，我来就是要帮助你的，就是要帮助你们，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自由。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被囚禁的就是秘密。当你有家庭中的秘密，你觉得没有办法来告诉别人；当你有个人的秘密，你觉得没有办法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各位，这些东西就会囚禁你。 就会让你感觉到活在好像在监狱里面一样。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到处跟人家讲你的秘密啊，妹妹，你不要到处跟人家讲你的秘密，而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信任的人，你来跟他分享你的秘密。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教会的小组的重要性。因为你在教会的小组当中，你可以去找到那些值得信任你可以信任的人，你把你自己家庭的个人的秘密可以跟他分享，也请他来为你代祷。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许多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他不希望我们把这些秘密都隐藏在心里面。圣经里面多次的这样讲到说，我们要表达出，要把这样的一个情绪能够来宣泄出来，能够来讲出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感情来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医治的开始。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感情来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通往自由的道路。阿们吗？许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苦难言，有口难开啊。但是不要忘记了，你要把这些东西除了跟神讲以外，你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跟他来分享。第三件事情叫做无知。什么叫做无知？就是缺乏教育。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得到他所需要的教育的时候呢，他就会被囚禁起来。这或许是对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我们是活在全世界受高等教育的地区，阿妹吗？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到全世界有一半的人，他们还没有办法读书，他们还没有办法写字，阿妹吗？他们都没有办法，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有一半的人数以上。对20世纪的人来讲，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功呢？一个人是一个文盲，他没有办法写字，他没有办法看书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成功呢？我们来看看，即使这个全世界所有的网络就变成为无线网络，对这些文盲来讲也没有特别的意义，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仍然活在这样的一个无知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谈到教育的重要性，特别谈到说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个最伟大的教师，阿们吗？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从这个世界全世界哦，全世界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几乎所有每一个国家他们的第一手的学校，第一手的医院，就是基督教他们所创办的。我个人很荣幸的能够在台湾第一手的医院里面来服侍，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这是基督教他的这样的，在整个，因为基督教是一个非常注重教育的一个宗教。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经常强调传福音，强调这样的一个教育，强调医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世界上有许多人是仍然活在这个无知当中。耶稣说，我就是为着这些人而来的。第四个是恐惧。许多人活在恐惧当中，我们的恐惧惧怕会让我们被囚禁起来，并且会拦阻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你也许有很多很多各样的潜力，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你的潜力都把它发挥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内心里面有惧怕，因为你惧怕失败，因为你不敢去冒险，你怕失败，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潜力来发挥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恐惧感它经常会有增无减的，它会增加越来越多的，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好像越来越进步文明的地方，让我们越来越很多的这样的事情，越多的顾虑，越多的恐惧。但是除非你用圣经的教导来挪去你的恐惧，要不然恐惧感它是很难降低下来的。今天如果你是被引证上瘾、秘密、无知、恐惧等等所辖制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为着你而来的，我关心你。接下来 耶稣说他关心的第四个族群呢是什么？就是这些瞎眼的人。耶稣说他来了是要让瞎眼的人得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各位可能还有很多人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有超过5000万的人口，他们在视觉上是有障碍的。耶稣关心这些人，但是除了这些身体上的这些瞎眼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盲目，可能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去察觉到的，可能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意识到的这些事情。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两种的盲目。第一种的盲目叫做关系上的盲目。什么叫做关系上的盲目？关系上的盲目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到为什么你今天会把你的关系搞砸了，你没有办法看到，你完全看不到你的行为举止正在毁坏，正在拆毁你的关系。这个就是在关系上的盲目。当你从一个关系进入到一个关系，再进入到另外一个关系，你会发现所有的关系一个接着一个的破灭，但是你不晓得什么原因，你就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当你一直问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这个答案就出来了，跟你隔壁讲说，就是你。所有的问题的症结就是你，就是我自己，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各位在座的弟兄们，容许我这样说，许多姐妹比较倾向于关系导向，阿妹吗？他们比较懂得关系的重要性，听先生他们就能够比较更能够去，本能上他们就更能够去懂得关系，而弟兄们呢就比较不容易了。弟兄们本能上是弟兄们阿妹吗？没有人跟随，还有人头都不敢看我的。哎，这个样子就是弟兄们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弟兄们他们往往是什么样的倾向？是一个成就倾向，他想要成就很多的事情，在关系的层面上就是那么少了一根筋，阿妹吗？就少了一根筋，真的不晓得怎么样，就少了一根筋，好像不晓得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讲的话，你没有说的话，你没有做的事情，不晓得他怎么样会毁掉你的关系，我还搞不懂，你知道吗？但是女生，但是姊妹就很敏感，所以这一部分求神怜悯帮助这些弟兄们，耶稣是为你来的，阿妹吗？哦耶稣是为我们来的，感谢主。虽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盲目，但是神要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好，第五个我们看到耶稣他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啊属灵。第二还有一个叫属灵的盲目，属灵的盲目怎么样？这个属灵的盲目所有的盲目当中是最可悲的，也是最糟糕的一种盲目。属灵上的盲目是当我们决定闭上眼睛不要去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善的时候，当我们只把我们的眼睛所有的美善就归功于我们自己，所有的不顺利都归咎于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个就是属灵的盲目，阿妹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我们软弱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抬起头来，我们来仰望神，我们来亲近的神的时候，神就会加添给我们能力。可是往往许多时候，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不明白，我们把自己搞砸了，我们不愿意承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多么的需要这一位救主，你多么的需要这一位神，你多么的需要敞开你的心来接受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是处于在这样属灵的盲目上。耶稣说即使你处在这种情况，我仍然爱你，阿妹吗？我就是为你而来的，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失望，我就是为你而来的，我要来开你的眼睛，我好带给你一个新的视觉，新的看见，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那一首诗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一样。接下来耶稣说他来是要帮助那一些 被压制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叫那些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乐。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被压制的人，是耶稣所关心的，好不好？让我跟你分享三种被压制的人。第一个是政治上的被压制，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各处都有所谓的独裁者，这些独裁者带给这些国家的百姓有政治上的压力。今天全世界有超过3500万的这样的一个难民，他们住在难民区里面。在最近我们纽西兰也接收了一批的难民过来的，因为他们受到政治的迫害，因为他们这样子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各位，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有家归不得。今天他们能够来到纽西兰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有家归不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痛的事情。阿妹吗？今天你我是移民的，我们可不可以回去？可以呀，我们还可以回去。可是这一些受到政治破坏的人，他们有家归不得。你可以想象那样的情境吗？今天世界上有3500万以上的人，他们是难民。我们再看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压制，这个文化上的压制不是一种政治的压制，而是从生活文化层面而来的这个压制。各位，你知道在亚洲大概有600万的女性，她们的人口失踪的这样一个情形吗？这不单单是在亚洲的问题，今天家暴、强暴、性暴力、性别暴力在全球每一个国家里面可以说是有增无长的无减的这样的一个趋向。事实上女性自杀它的头号的原因就是家暴，阿妹吗？很多女性的自杀就是因为家暴。每一年有200万的5岁到15岁的女生、女孩、女小孩被卖到那种人口的市场当中，他们被卖去做什么？卖去当妓女。你觉得神关心这件事情吗？当然关心。神不止自己关心这件事情，神也要你我一起来关心这件事情，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 的被压制。第三个是什么？属灵的压制。属灵的压制其实可以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种忧郁症，就是一种当你感觉到忧郁，当你感觉到压力，当你感觉到郁闷，当你觉得来到一个尽头，你准备要举起白旗投降了，你想要完全放弃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压制。在你的生命当中，撒旦仇敌他很厉害的，他往往就是带给我们在属灵上的压制，他往往就是把一些消极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他把一些忧郁的、灰心的、沮丧的这些的念头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盼望。耶稣说不用担心，我来了就是要帮助这样的人，阿们吗？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耶稣，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这些人，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从耶稣的榜样当中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耶稣所说的，他说我来的就是要帮助那些贫穷的人，那些伤心的人，那些被掳的人，那些瞎眼的人，那些被囚禁的人，我要带给他们的是好消息，不是坏消息。当人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你可以从圣经里面耶稣3年的传道生涯当中，耶稣从来就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人，所有来到他的面前的人没有一个人被他赶走了，每一个人耶稣都关心他切身的问题。各位，今天我们的神他也要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这一件事情也是众教会需要去做的事情，阿们吗？今天在教会里面要专注的不是圣经里面一句一句的经文，不是那是哪个宗派的想法，不是哪个牧师的说法，不是的。今天教会里面所要关心的是耶稣是怎么样做事情的， 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好好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耶稣专注在人们切身的需要上。就好像耶稣他自己所说的，一起来，来，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说的去做。耶稣说，有五件事情，在这五件事情上，我要邀请你们去采取行动。在你们的这个讲义里面，你们讲义里面每一件事情下面都有一些虚线，等一下我会邀请你们在这个空白的地方写下那一些正经历到这些事情的人，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个别的名字，你就把它写下来。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第一个是什么？传福音。首先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传扬福音，这代表是最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神要我们去传扬好消息。这是你可以去在你生命当中周遭的人当中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超过所有其他的事情的。什么样的好消息？好不好，我们把内容来看一下，一起来。我的生命不是一个意外，我的受造是为着永恒。神创造的我也是为我而死，圣灵想要内住在我的里面，我的罪会得着饶恕，我不需要再努力去赚取天堂的门票。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礼物，阿们吗？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神会让你的过去得着赦免，神会让你的现在的生命活出意义来，神已经为你的未来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家，阿们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好消息。我们有领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也给别人，跟别人来分享。或许你会说，牧师啊，这些内容我都记不得呢，我都记不下来了。没关系，你只要把它带到教会来就好，阿妹吗？你只要把它带到小组来，他们就有机会听到这位好消息，这些好消息。各位，这让我想到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70多岁的这个老太太哦，基督徒，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但是她是一个文盲，完全看不懂那个字的人。但是呢，她很厉害的，她很厉害的，她每次都会带人来教会。人家问她说：“啊，你信的是什么东西的？”她说：“我也讲不清楚啦。”哦，啊，听不见，你就去教会就对了啦，去教会就对了。哦，去教会，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有的大布大会，每次他是带最多人的，真的。有时在教医院里面的时候，我在医院服侍的时候，他刚好生病，那时候好像肺积水怎么样，生病了哈。然后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他们整个旁边的哈，一个房间里面有四个床位哈，其他人就赶快传了，哦，要去教会啦，你要信耶稣啦，什么啊？信耶稣的好处我也不晓得，我说你去就对了啦，哦，就这样子。我们这还印象很深刻的哈，他传到什么程度呢？被隔壁人控告，到岳母部来控告，说那个人哦，我不要住在这间的啦，每天跟我啰里吧嗦的哈，就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他不认识字，他是一个文盲，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把人带到教会来，他把人带到小组来。你不会讲，有人会讲了，阿妹吗？哦，他们就可以成为你的口。来帮助你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传开呢？从哪里开始呢？不必到海外去啦，也是不必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最主要你要先从你自己的家人开始，阿妹吗？现在请你把你们讲义里面下面那个虚线里面写下一个或多个你所关心他，你觉得他们需要神的福音的人，需要这些好消息的人，你就把它写下来。你想到的人就把它写下来，为他们祷告。这或许是你的兄弟姐妹，这或许是你的爸爸妈妈，这或许是你的先生，或许是你的太太，或许是你的亲戚，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花时间为他们祷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前几天我在 Facebook 里面，我看到一个我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在4年前，当我还在母会浸泡的时候，是跟我一起在那边浸泡的一个姊妹。她日文很好，她语言上有一些天分， 他每次现在有人从日本过来，他就成了翻译哈。他就是那天在 Facebook 上就看到他一则的这样的一个新闻，他这样讲，这个是他的内容。他说：“哈利路亚，这一阵子我的爸爸住院，本来是要做肾结石的微手术，神却奇妙的动工，因着药物反应，接连过了身体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反而让爸爸妈妈两个人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昨天晚上，爸爸表示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并且相信耶稣，我们就一起见证他的信心，并且为他施行点水礼。感谢主，荣耀、权柄、尊贵、赞美，大能都单单的归于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哎呀，我看到这一则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知道他非常的热心，但是他的妈妈、他的爸爸都还没有进来。有时候他的爸爸带他了，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把他带到教会来门口，他又走了，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就是左边的那个那位戴眼镜那个左边那个哈，就是那一位姊妹，这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妈妈哈。你看，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各位，你的家人就是你首要关心的人，阿妹吗？一定要好好关心，为他们祷告，好、哦，为他们神有神的时候，我相信他为他爸爸不晓得祷告多少年了，但是神在那个地方兴起环境来成就这件事情。我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高兴。请你记得把好消息传给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家人。第二个，耶稣他做的事情是医治伤心的人。耶稣说他来了要做的第二件事情，也是要你我去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做去医治、去帮助、去安慰那些伤心的人。各位，许多伤心的人就在你的周围，阿妹吗？今天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隐藏的伤口，每一个人都有受伤心碎的地方，你怎么样去找你周遭那一些受伤的人？让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好吗？你就去找那些他们正在伤害别人的人，阿妹吗？那一些受伤的人，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他会去伤害别人的。跟你各位讲说，受伤的人会伤害人，所以你去找那些正在伤害别的人，事实上他们内心里面是有隐藏的伤口的，阿妹吗？他们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方式，把他们内心隐藏的伤口来把它显明出来，投射在别人的身上。过去受暴力的人，他们会去有暴力；过去受被欺压的人，他会去欺压别人。这是一个循环。今天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这样，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就要斩断这样的一个循环，阿妹吗？不要再这样的一个伤痛不代传了、不传下去。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逼起我们这个时代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今天那些伤害人家的人，其实他们内心里面有大声的这样一个呐喊。这些人他们内心有什么呐喊呢？他们内心的迫切的呐喊就是，我非常的需要神的爱的 touch， 我非常需要神的爱浇灌在我的身上。这些人特别需要爱，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去找到那些受伤的人的地方。我不晓得你现在正在经历到什么样的伤痛，或许现在经历到什么样隐藏什么事情，这些伤痛藏在你的心里面，还是我知道神明白你现在的感觉。因为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我们的神他是关心我们的神。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只要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会加添给你力量。我们的耶稣不是冷血动物，我们的耶稣不是冷血的人，他不会合理化你的伤口，阿妹吗？他不会合理化你的伤口，他不会合理化你的这样的一个心碎的，不，他会进入到你的受伤地方，跟你感同身受的。这个叫做以马内利，这个叫做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信心。现在我要请你拿起笔来，写下一个或多个在你生命当中受伤的人的名字， 或许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事，他们正经历到一些心碎、失望、沮丧、挫败、灰心的事情，你花时间为他们祷告。第三件事情，宣告自由。耶稣来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他要我们也去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报告、宣告被掳的人他们得释放。或许你会说，牧师啊，可是我从来就不认识在监狱里面的人呢，好不好？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各位，你有没有听说过，听别人对你讲过说，我觉得我好像被困住了，有没有？各位，这些人就是被困在，或许被困在一个关系当中，或许被困在某一种的习惯当中，或是被困在某种财务当中，或是被困在不好的健康情况当中。现在他们正在面对这一些环境、这些问题，他们就是处在监狱里面，阿们吗？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每一个人都曾经住在不同的监狱里面，阿们吗？包括你现在可能还是住在某一个监狱里面。今天神说，你要去向这些人来宣告自由。这时候我要邀请你，在空白的地方写下一个或多个你所认识的人，这些人的生命正处在被困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或许是在关系，或是在习惯，或是财务，或是健康上被困住的。你要开始为他们祷告，你要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好叫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句话，一起来，真理叫你们得自由。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乃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第四个，耶稣来他要做什么？他是要来使人重见光明的。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瞎眼的人能够得看见。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代表就是说，你必须要愿意把你所看见的亮光跟那些处在关系当中，在处在这个属灵的当中的盲目的人，跟他们分享。要这样做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时候你必须要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你要用爱心说怎么样，诚实话。当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会有让人家感到不舒服的。当然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正在做一件最有爱心的事情，阿妹们。就好像有一位，就好像今天好比说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生有时候要切除你身体上的某个部位，这个切除的过程让你感到不舒服，但是这是你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这是你得医治的这个途径。如果医生对你说，哦，你得癌症了，啊，看开一点就好了啦，乐观你就想开一点，往好处想就好了啦，哦，就一切 OK 了，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这完全没有意义的。他必须要在你的身上，把你身上里面被感染的组织从你的身上把它割除掉。这个割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不舒服？会。会不会痛？会。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做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得到恢复的。各位，今天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必须要真实的面对他们。当他们正犯了重大的错误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讲类似这样的话，我不会让你毁掉你自己的，我不会让你再犯这个错误的，我不要让你再嗑药的，我不要让你再跟那个人同居的，我不要让你再 casino 去那边赌博的，我不要再让你搞婚外情的。如果你爱他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这些事情。你会说，嗯，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各位，如果你关心他的时候，这就跟你有关系的，阿妹吗？如果你不关心就没有关系，如果你关心的时候就跟你有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说关键就在于你关心。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境的时候，你一句话都不说的，让整个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跟你各位讲说，这个叫做冷漠，这个叫做冷漠，这个完全没有一点爱心的。爱是透过告诉人家真理来帮助瞎眼的人能够得看见。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合宜的方式，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来讲出这样的一个诚实的话。现在我要请你写下，你觉得你需要用爱心，在爱心的里面来跟他们说诚实话的人，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或许正在做一个错误的抉择，他们或许正在破坏他们的婚姻跟亲子的关系，他们或许正在毁坏他们的身体，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邀请他们来教会，你要邀请他们参加小组，你要买一本属灵的书籍给他，甚至你可以到我们的图书馆去借书给他看。各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对他表达你的爱，表达的关心。接下来第五点，神说，耶稣说，我来的是要释放那一些被压迫的人。神说我要关心的第五件事情，第五个族群，就是那一些被压制的人，我要让他们能够得到自由。神说我要你去关心那一些被欺负的、被刁难的、被看扁的人。这些人或许是因为他们的长相跟人家不一样，这些人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种族的偏见，是因为性别的歧视而被欺负、被刁难、被看扁的。你要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得到自由，好不好？你现在就拿起笔来写下一个或是多个你所认识的人当中，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正处在被压迫的情境当中的，你开始为他们来祷告。各位，我们今天谈到的，今天的主题里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阿们吗？这个核心就是神要你我去做的事情。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25章提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谈到说，在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你会怎么被对待呢？就完全根据取决于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你怎么去对待别人，阿们吗？我们来看这一段话，一起来的这一段呢，一起来的一下来。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甚至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裸体给你穿，又有什么时候看见你病的，或是在监狱里面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耶稣是为着谁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他自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医生来了不是要帮助那些健康的人，阿们吗？而是要帮助那一些生病的人、有需要的人。耶稣是为谁而来的？跟你隔壁讲说，是为你我而来的。因为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医治，我们都需要耶稣的释放，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帮助的。同样的，耶稣说，我怎么坐在你的身上，你也要坐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就是要跟随耶稣来做他在做的事情，这个叫做跟随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牧师要给你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就是再来这个礼拜的时候，你要下定决心去做这些事情，你要认真的去关怀神放在你四周围的这些人们。 因为这五种人他们就在你我的身边，阿们吗？好吧，那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你有没有看到神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这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基督徒不是自己独善其身而已，基督徒的眼光要跟我们的耶稣的眼光来对齐。耶稣所关心的人，耶稣所做的就是我们所关心所要去做的。耶稣说，我关心那些贫穷的人，那些伤心的人，那些被掳的人，那些瞎眼的人，那些受压制的人。今天你如果要成为我的门徒，今天你如果要成为天国的大使，你也要关心我所关心的人，你要做出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来做这些事情。或许你很想能够得到，能够跟耶稣一样，能够来关心这些事情，但是好像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好像跟耶稣的关系还有没有完全的这样一个确立，可是你很喜欢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你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有这种渴望的人，好不好，这个时候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我在里面做一段祷告，你就跟我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我将我的生命完全交托，求主你赦免我的罪，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恭喜你已经跟神确立一个确定的关系。好吧，我们这首诗歌来做